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侍奉他，也可以一起来聆听他向我们要讲的话。
感谢天父俾我哋今天早上喺呢个地方，喺呢个地方嚟去敬拜，亦都可以聆听佢嘅话语。
今天是十月一日，
今日系十月一号。
我想简单的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这个想问大家一个简单嘅问题，系咩日子今日？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国庆节。
这个系中国国庆日，
但是。这个日子不光只是中国国庆节，对我们教会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个不单止是中国的国庆日，但是对我们教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的日子。
为什么？
为什么？
今天是我们这个拆船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第一天。
这个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宣教的一份的第一日，也都是我第一个主日，
所以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也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就跟拆船有关，
今天要讲的信息就是与拆船有关。
要讲的经文正好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要讲的经文正好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一至十三节。
刚才智慧弟兄已经带我们念了，
刚才智慧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
圣经当中有很多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有很多处的地方都谈到传福音宣教。
圣经不单止旧约，在新约，不单止在新约，在旧约也都很多地方讲到要传福音。
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
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十三节
也是跟传福音宣教有关系的，
也都是与传福音宣教有关的。
但是跟其他地方的那些经文比起来很特别，
但是与其他经文比较起来很特别，
因为这一处的经文是保罗自己写他自己的经历，
这个是保罗他自己写自己的经历，
所以有他非常丰富的个人的生活经历的色彩，
有他个人非常丰富的经历和感受那个精彩，
也有他自己对福音的非常深刻的认识，
也都有他个人对福音的深刻的认识。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传福音的，
我们知道保罗是传福音的，
他是我们传福音宣教的楷模，
他是我们差传传福音的启蒙。
那么作为楷模，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呢？
作为一个启蒙的人，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他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呢？
今天我们就要从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来看，我们可以从保罗那边学习到一些什么。
今天我们由三章一至十三节，由那里来学习保罗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地方。
我们看三点，
我们看三点，
至少有三点我们可以学习到。
我们有三点可以学习。
我们先看第一点。
第一点，
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保罗他忠于所托。
我们由这个一节至十三节，我们看到保罗是忠于所托。
如果我说忠于所托这几个字，如果你听得不是很清楚，我发音不是很准的话，可以看笔记。
如果你真的对这忠于所托不是很了解的话，你请你看笔记。
忠于所托，
忠于所托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
我们来看，
我们看
保罗一开始他就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他被关监牢，
他被关在监牢，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了你们外邦人的缘故，
是因为为了外邦人的缘故。
为了外邦人的什么事情呢？
为外邦人的什么事情呢？
他说是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做了为耶稣基督被囚的，
意思就是我因为按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所以今天被囚了。
我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因为这样我被囚。
那么他被囚在监牢里面干什么呢？
他被囚在监牢做什么呢？
他被囚在监牢里面是不是整天哭哭啼啼的告诉这些以弗所的圣徒，你们赶紧来救我吧。
他是不是在监狱里哭哭啼啼的叫这些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姊妹，你赶快来救我吧，
你们赶紧来为我祷告吧，
你赶紧为我来去祷告。
他有没有这样子？
他有没有这样呢？
没有。
没有。
他干什么？
他做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监牢里面是替你们祈祷，
他在监狱是替你们来去祷告。
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保罗为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被抓。
保罗为外邦人来传福音，他被捉了，
被抓关在监牢里面，他继续的来为这些外邦的以弗所的外邦的信徒来祷告。
他被关在监牢，他继续为 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姊妹来继续祷告。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二节给我们一些启发。
第二节给点我们启发。
第二节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主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惠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因为他很清楚，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一些的外邦人是神托付给他的，
这一批的外邦人是神所托付给他的。
所以我今天因着你们向你们传福音被关监牢，
我今天因着向你们传福音关在监牢，
但是你们仍然是神托付给我的，
你们仍然是神所托付给我的。
所以我虽然被关监牢，我仍然需要为你们祷告。
我虽然是关在监牢，我仍然为你们祷告。
所以他对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个职分非常忠心，
所以他对神所托付的这个职分非常忠心。
他为什么会这么忠心呢？
为什么他这么忠心呢？
会不会因为神给他这个职分他想逃逃不掉？
是不是因为神给那个职分他想逃跑都逃不走呢？
无可奈何，所以他才要这么做呢？是
无可奈何这样去做呢？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们如果仔细看三章一到八节，
如果我们仔细看三章一至八节，
保罗好几次谈到，
保罗好几次讲到，
他向外邦人传福音，
他向外邦人传福音，
他关切外邦人，
关切外邦人，
都是因为神给他的恩典，
都是因为神给他的恩典。
神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恩典？
神为什么给他这样的恩典？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
不是他因为有什么特别特别之处。
保罗甚至说，我比使徒当中那些人都小。
保罗甚至说，我比使徒当中最小的都还要小。
但是神为什么还将这样子的职分托付给他呢？
为什么神仍然是将这样的职分来去托付给他？
是因为神给他的恩典，
因为神给他的恩典。
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一到八节， 保罗好几次谈到恩典恩赐，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恩赐。
如果我们由第一节至第八节仔细看，曾经多数说神给他恩典恩赐恩典恩赐，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
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没有什么特别个人之处，
但是神抬举他，
但是神将他抬举，
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
给他特别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
这个恩典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关注外邦人。
所以他为着神给他的托付，他非常的忠心，
为了神给他的托付非常的忠心，
哪怕是被关在监牢当中，仍然对他对这些外邦人念念不忘，为他们祷告，
哪怕是被关在监牢仍然是念念不忘的为这些外邦人去祷告，
而且不光是为他们祷告，
不单止为他们祷告，
他还担心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因为保罗被抓监牢可能会灰心，可能会上胆，
他仍然是担心因为保罗被抓在监牢而影响到这些弟兄姊妹去灰心。
所以在第十三节他特别说，
所以在十三节特别的话，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
我求你们不因为我所受的患难上胆。
所以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
由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对神所托付他的这个职分非常忠心，
保罗对神所托付给他的职分非常忠心。
所以这是保罗作为宣教的楷模值得我们来学习的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保罗作为我们宣教的启蒙人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忠于所托，
忠于所托。
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
有弟兄姐妹可能说，
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大使徒啊，
神是拣选保罗成为大使徒啊，
有很大的使命要来向外邦人传福音啊，
有很大的使命让他来向外邦人传福音，
当然很忠心了，
当然是忠心了。
如果神给我这么大的使命，给我这样子的一些职位，我也会很忠心。
如果神给我有这么大的使命，有这么大的职分，我也都会忠心。
弟兄姐妹，大家觉得神有没有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使命，都有很大的托付，都有很大的职分呢？
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将一个重大的托付，很大的职分来托付给我们呢？
有没有？
有没有呢？
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有很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
圣经由头到尾都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大的托付。我们都知道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个你们包括包括你们包括我们，
这个你们才包括你和我。
圣经又告诉我们，
圣经又告诉我们，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或不得时。
常常有人说，
常常有人话，
哇，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向很多人传福音，
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向好多人传福音，
他运气真好，
他运气真的好，
他碰到的都是那些很容易接受福音的人，所以他就可以传了。
他碰到的都是这些很容易接受福音的人，所以他可以传了。
我碰到旁边的都是一些很新硬的人，
我碰到旁边的都是心硬的人，很难传。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告诉我
们，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不单只要顾个人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听说这一段经文很容易被念成这样子，
听讲话呢段嘅经文好容易咁样念啊！
经文的原文是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很容易念成什么呢？
好容易念成咩呢？
个人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的事。
个人要顾单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给他忘掉了。
我哋常常俾神，让神俾我哋嘅托付忘记啦。
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哋喺人生唔同嘅阶段，
神都有给我们不同的托付。
神都有俾我哋唔同嘅托付。
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来反省，有没有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的托付？
但系我哋重要嘅就系冇感反省，有冇感受到神已经俾托付我哋？
有人说：哎呀，我年纪已经大了。
有人话：我年纪已经大了。
四五十岁身体开始衰弱了，
四五十岁之后身体就开始衰落，
六七十岁已经退休了，那还有什么托付啊？
六七十岁已经退休了，还有什么托付啊？
不同的阶段，神对我们都有不同的托付。
不同的阶段，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托付。
有一个牧师快要退休了，
有个牧师快要退休，
他们教会收养，在那个快要退休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小教会。
当他最就来退休的时候，他们教会收养了一个小间教会。
因为那个小教会二三十个人马上就要上火了，所以他们找到这个大一点的教会说可不可以帮忙。
因为那个小的教会只是二三十人，即是不可以支撑下去了，就来间大教会寻求帮助。
然后教会就找到这个马上过几天就要退休的那个牧师，
教会就找到这个过几天就来退休的老牧师。
反正你也退休了，不太有没什么事情做，可不可以帮忙收养照顾那个小教会？
反正你退休了，没什么特别的事，你可不可以收养来照顾这间小的教会呢？
他一想也是，他还没有孙子孙女，反正退休也没事，好，那我就照顾那个小教会。
他思想一下，反正我都没有有没有孙女孙仔，我可以照顾。
当他开始照顾这个小教会的时候，他才发现，
当他开始照顾这间小教会的时候，才发现
比以前没有退休的时候更加忙，
比以前退休的时候更加忙。
因为整个那个教会虽然人数 不多，二三十个人，但所有的事情全他管。
因为这个教会虽然二三十人，不是很多人，但所有的事情都要由他来管理。
然后我就问他，
然后我问他，
他跟我分享嘛，
因为他跟我分享，
我说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他说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他们需要人呢，
他需要人，
我身体好像还吃得消，
我的身体好像这种顶得住，
那我就只能继续做了，
我就唯有继续做了。
所以他退休之后比退休前还忙。
所以他退休之后比退休之前还要忙。
还有一个姐妹，
还有一个姊妹，
五十多岁，
五十几岁，
最近听说，
最近听说
他自己只有一个孩子，
他自己只有一个孩子，
已经长大了，
已经长大了，
已经离开家里住到外面去了，
已经离开家住在外面。
哎呦，两个人，两夫妻本来可以享受比较清闲的生活，
两夫妻可以享受清闲的生活。
可是最近中国来了很多的留学生，
但最近来了中国，来了很多的留学生，
很多留学生要需要找地方住，
很多中国留学生要找地方住。
他家里一下子住进来五个留学生，
他家里突然间住了五个留学生。
他以前本来不是全职的妈妈，
他以前不是全职的妈妈，
现在五个留学生吃喝拉撒全都他管，
也全这个五个留学生所有的事都由他管，
所以他现在成了全职的妈妈，
现在他成为了全职的妈妈。
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
如果仔细的去观察，
我们都会发现在我们不同的阶段，神都有不同的职分托付给我们。
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神都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责任托付给我们。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很多的留学生过来，
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已经有很多留学生过来，
这是神交给我们的，
这个是神交给我们。
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把我拉进到一个学生的那个微信群里面，
前一段时间有个姐妹将我拉进去这个学生群的微信里面，
因为那个里面全是学生，
因为里面那个微信群是全部学生，
那我显然不是学生，
我显然不是学生，
所以我就在里面一句话都不说。我们用微信的人叫潜水。
我一句话都不讲。有人用微信的话，这个叫潜水，
就是潜在水里面，别人看不见，
就是潜在水底里面，人家看不到的。
但是他们那个微信群里面有发什么东西我都看，
但是这个微信群他们讲什么我都在看。
我也想多了解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谈一些什么，
我要多点了解现在年轻人他们讲的是什么。
所以无论他们谈什么我都潜水，省得被他们发现，我都不说话。
他们说无论讲什么我都潜水，我免得他们知道我。
可是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但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
因为有一个人在上面说，
有个人在上面说，
刚出国没几天就感冒了怎么办，
刚出国就感冒了怎么办，
又不知道到哪去看医生，
又不知道去哪里看医生，
中国又没有带药过来，
中国又没有带药过来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我就看那些学生就在那边说，
我然后看那些学生在那说，
多喝水，
多喝水，
煮点姜汤，
煮一些姜汤，
其他也没啥办法，
其他都没什么办法。
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能买什么药，
我又不知道在这里买什么药。
但是在座的弟兄姐妹，
在座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感冒，你会买什么药？
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感冒，你买什么药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买泰隆，
有泰隆。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所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实在买忍不住了，
就在那个微信群里面说，
在那个微信群里说，
在你们学校的旁边什么什么店里面可以买到泰隆，那个药吃感冒很好的。
泰隆 OK， 在你学校旁边有一间的药房，你买个泰隆，这个治感冒的这个泰隆是非常好。
写完之后我还怕他们不相信我所讲的话，
我写完之后我真的可能不相信他们我所讲的说话，
我后面还加了一句，
然后后面我再加一句，
我儿子女儿小时候感冒常常吃泰隆。
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小时候感冒常常吃这个泰隆。
讲完发完之后我才后悔的要死，
然后我讲完发言之后我后悔不已。
那句话一加上去人家就知道你肯定不是他们学校学生。
这句话一加上去你肯定不是个学生里面的学生，
所以我就担心他们会不会把我删掉。
我就担心他们会不会将我拆除呢？
没有人把我删掉，
没人将我删掉。
他们可能也知道这个人不是学生，但是对我们可能还有点用。
可能他们知道，可能虽然不是学生，但对我们来说有点用。
弟兄姐妹，我们打开眼睛，
弟兄姐妹，我们打开眼睛，
我们仔细去看，
我们仔细的来看，
我们仔细去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经历，给我们现在拥有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要打开眼睛，让神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经历，我们拥有的是什么，
然后去留意周边有什么样的需要，
然后留意周边有什么需要，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你在不同的阶段大大小小神都给你有不同的托付，
你就可以发现无论什么的年代神都有大大小小的职分托付给你。
我们都需要忠于所托，
我们需要忠于所托，
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
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交账。
但愿保罗他忠于所托这一个宣教楷模的特质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
但愿保罗这个宣教启蒙的模范来去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保罗在忠于所托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受苦呢？
那保罗在这个忠于所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苦呢？
第一节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第一节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他说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也就是被关监牢当中，
作了为耶稣基督所囚的，就是为了耶稣基督来囚。
我们都知道被关监牢当中当然是受苦，
我们知道被关在监牢这个就是受苦，
没有人会说哎呀被关在监牢里面很好可以享受生活，
没人说我被关在监牢是很好可以享受生活，
所以他被关监牢受苦，
所以他被 关在监牢是受苦。
在第十三节他还说，
在十三节他仍然说，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包括现在他都受了很多的患难很多的苦，
所以保罗他说自己无论在过去现在我都为了这个缘故受了很多的困苦，
但是从头到尾保罗从来没有抱怨，
但是从头到尾保罗从来没有抱怨，
他从来没有叫别人你们赶紧来可怜我，
他从来没有说别人听你们赶快来可怜我，
他反倒在监牢当中还帮助别人，
反而在监牢当中他帮助别人。
以弗所书就是在监牢里面所写的，
以弗所书就是在监牢那里写的。
他为什么对他 所受的苦没有抱怨呢？
点解佢将佢所受嘅苦冇落去抱怨呢？
他为什么当他被关监牢受苦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灰心，还来帮助别人、鼓励别人不要灰心丧胆呢？
点解佢被关喺监牢，佢自己冇灰心，仲要帮助别人冇丧胆、冇灰心呢？
他甘心受苦，
因为甘心受苦。
这是他第二个作为宣教的楷模，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呢个系第二个佢作为一个宣教嘅启蒙，值得我哋学习嘅。不甘受，甘于受苦，
就是甘于。受苦
就甘于受苦，
当然我们都知道，
当然我们知道，
特别我们今天在北美这个地方，
特别我们在这个北美 的地方，
我们大概不会因为传福音等等方面的缘故而坐牢，
我们可能不会因为传福音等等原因我们要坐监，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是有受苦的时候呢？
但是是不是有时我们也有受苦的时间？
我们所受的苦可能不一定是物质上面身体上面的，
我们受的苦可能是物质上身体上，
但是我们可能有委屈，
但我们有委屈，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觉得受冤枉的时候，
有时我们觉得被受冤枉，
我们可能背后会被人闲言碎语闲言碎语一直讲个不停，
或者在你的背后有些闲言闲语讲个不停，
背后可能也被人家指指责责或者说三道四，
或者在背后被人家指指责责说三道四，
所以你心里很难过，
所以你心里面很难过，
所以你有灰心，
所以你有灰心，
你有失望，
有失望，
这些都是我们所受的苦，
这个也是我们所受的苦。
当我们面临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苦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不同这样的苦的时候，
我们也都需要像保罗一样甘于受苦，
我们都要学习保罗甘于受苦。
有人说我们现代的人，
有人说我们现代的人，
无论是从职场、从家庭、从教会来看，
无论在职场、家庭、教会来看，
跟以前的人比起来，
与以前的人比起来，
很大的一个不足是喜欢找捷径，不愿意甘于受苦，
就最大不同的就是喜欢去找捷径，不甘于受苦，
走捷径，
走捷径。
当然如果有一些的技巧很好，
当然有些技巧是好，
但是如果是偷机取巧不愿意受苦，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偷机取巧不甘于受苦，这个是不可取的事，
所以但愿我们都可以甘于受苦，
但愿大家能够甘于受苦。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叫做华为手机公司，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做华为公司，
华为公司他们的总裁叫任正非，
华为公司的总裁叫做任正非，
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公开讲给所有人听的，
他曾经讲过公开的一个事情，
他说他们的公司那一年招聘了一个中国最顶级的，我不说那个大学名字，最顶级的那个大学一个非常成绩非常好的优秀的毕业生，
他说有次他们公司聘请了一个最顶尖的一间大学，这个成绩非常最好的一个学生，
那个大学生进了他们 这个非常年轻人都非常向往的这个公司之后，
他们这个年轻人去到一个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大公司之后，
过了一两个月，
过了一两个月，
这个年轻人给这个总裁写了一封万言书，
这个年轻人就向这个总裁写了一个万言书，
总裁就仔细看，
总裁就仔细的来看，
他发现这个所谓的万言书里面全是吹的天花乱坠，
所以这个万言书都在吹牛，
都是自己的想当然，
都是自己的想当然，
对手机的市场制造一窍不通，
对这个手机的制造市场一窍不通，
他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万言书来让总裁注意他，以至于他可以被提升，
他就是想藉着这个万言书来被总裁来治愈他，叫他职位可以提升，
当然像这样的小把戏当然是骗不过这个大公司见过场面的这个大总裁了，
当然这样的小把戏不会骗到这个大公司这么出名的总裁，
然后这个总裁就在那个万言书上面写了几个字，
然后这个总裁就在那个万言书上面写了几个字，
把这封信送给人事部门，
然后将这封信送去人事部门，
他这几个字是这样写的，
他几个字是这样写的，
如果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就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没有问题就赶紧辞退他，
如果这个人精神上有问题就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没有问题就赶快将他辞退，
人都要想走捷径，
人都很想去走捷径，
都不愿意受苦，
不愿意去受苦，
职场如此，
职场如此，
教会也容易如此，
教会很容易亦都是这样，
传福音没那么简单，
传福音哪需要这么简单，
我们都需要受不同的苦，
我们都需要受不同的苦，
有些的苦可能你只能够在肚子里面向神倾诉，
有些的苦可能你在里面向神去倾诉，
但愿保罗甘于受苦的这一个特质让我们都可以来学习，
但愿保罗这个甘于受苦的特质让我们今天来学习。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这一段经文还有隐藏的非常重要的保罗作为宣教楷模的一个特质，
这段的经文有一些的隐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保罗这个宣教士的这个特质，
到底这个隐藏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隐藏的是什么呢？
在第三章的三到六节，
第三章的三至六节，
保罗在讲一些什么？
保罗在讲什么？
保罗在讲这个福音的奥秘，
保罗在讲福音的奥秘。
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他提到，
在这几节经文他提到，
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我深知道福音的奥秘，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他对他所要传讲的福音，所要传讲的耶稣基督的奥秘很清楚，
他对他所要传讲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奥秘他都清楚。
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奥秘的呢？
他但是他怎么得到这些奥秘的呢？
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有圣灵的启示，
有圣灵的启示，
有神启示给他，
有神启示给他。
那么这个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
在第六节讲得非常清楚，
在第六节讲得非常清楚。
总体来说，第六节，
总体来讲，第六节
就是外邦人都可以靠信耶稣基督得救，
在外邦人都靠信耶稣基督来得救。
所以保罗对他所要传讲的福音非常的清楚，
保罗对他所传的福音是非常的清楚，
这个福音是怎么他怎么知道的他也很清楚，
这个福音他怎么知道他也都非常清楚，
神在这个上面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旨意他也很清楚，
神在这件事情在这个上面有什么旨意他都清楚。
第八第十节就讲了这个旨意，
第八第十节就讲这个旨意。
所以保罗他传福音，
保罗他传福音，
他对他所要传的福音，
他对他所要传的福音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可以说非常精通，
或者可以说非常的精通。
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将福音一直传到外邦，
这个就是什么原因，保罗能够将福音一直传到外邦。
而且当教会出现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当教会出现各样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他也知道该怎么来处理，
他也都知道怎样来处理。
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圣经六十六卷书里面有十三卷是他写的，
那你教圣经有六十六卷书有十三是十三卷是他所写的。
所以保罗作为宣教的楷模，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值得我们来学习，
保罗属于宣教的启蒙，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学习，
这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精于所传，
精于所传，
就是对他所传的他很精通，
就是对于所传的非常精通。
所以第三点，
所以第三点
我们要精于所传，
所以我们要精于所传，
我们都需要传福音，
我们需要传福音，
我们差传阅是讲宣教讲差传讲传福音的，
我们差传阅才讲讲福音讲差传的怎去差传的。
但是如果我们光只强调要去传要去传，但是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要传怎么传，传的是什么内容，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那一点用都没有。
但我们只是讲去传去传，但是对于我们所传的我们传的什么怎样去传，但是不清楚怎去传。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需要花时间来了解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都要花时间要明白了解我们所信的什么，
我们要传的是什么，
我们要传的什么，
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对象当中我们该怎么传，
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的对象当中我们怎样去传。
有时候看见弟兄姐妹向别人讲福音，我看到了之后很开心，
有时我见到弟兄姊妹向别人去传福音讲福音的时候我很开心，
但有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我站在旁边听越听越着急，
但是有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场合我有时越听越焦急，
因为对方讲的旁边的弟兄或者姐妹他答不上来，
但是对方所讲的旁边的弟兄姊妹他答不上，
或者讲福音的时候怎么讲来讲去都讲不到那个重点要点上去，
或者讲福音的时候讲来讲去都去不到这个重心，
所以几年前我一直有一个盼望。
几年前我一直有一个盼望。
盼望将来某一个主日学的课程，某一天，某一个季度。
啊，盼望某个季度的主学的课程。
我们可以讲怎么传福音。
我哋可以讲点样去传福音。
包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包括传福音的内容系乜嘢？
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当中，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传讲的方式？
喺唔同嘅环境、唔同嘅对象，我哋有呢个方式嚟去对嚟向佢哋传。
好几年前，我一直盼望有一天可以开这个主日学的课程。
好几年前，我一直盼望能够开呢个咁样嘅主学嘅课程。
去年我也专门跟我们教会中文主日学部长张百岁弟兄沟通过。
旧年我同张百顺弟兄嚟去沟通过。
盼望明年或者后年，我们可以开这样的主日学课程。
盼望喺明年或者后年，我哋可以咁样开咁样嘅主学。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花时间，
我们都需要花时间
来清楚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要清楚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我们跟人家讲是要重点是要讲什么，
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重点是讲什么，
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环境，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讲，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讲。
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这个是需要我们学习。
保罗他精于所传，
保罗精于所传。
如果我们不精于所传，
如果我们不精于所传，
外面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会把你给掳走的。
外面各种各样的
异端学说，
异端学说会将你拎走、掳走。
或者某一天你可能受到外面一些人的影响，你自己都不再相信你所信的了。
或者你受到别人的影响，你连自己所信的你都受到影响。
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之后很热心的传福音，
有个弟兄信主之后很热心的传福音，
跟他的同事讲神的创造，讲耶稣基督，
跟他同事讲神的创造，讲耶稣基督。
很可惜，因为他圣经没有读完，
很可惜他的圣经没读完，
也没有好好的读，
又没有好好的读。
所以讲了之后人家问他一些问题，他自己好多都 答不上来。
他讲完之后人家问他很多问题， 他解答不到。
有一天他的同事跟他说，
有一天他的同事跟他说，
你别去信 你圣经里面写的那一套了，
你不要再信你圣经所讲的那一套了，
那都是神话，
你都是些神话，
你还竟然能 相信神话，
你竟然去相信神话。
弟兄姐妹，如果别人这么跟你说， 你怎么回答？
弟兄姐妹，别人这样跟你说，你应该怎么
答？他回答不上来，
他答不到，
回答不上来，他知道有一招可以来面对，
但是他答不到，他有一招可以面对，
就每人送他们一本圣经，哎呀，回去好好读圣经吧。
他说每人送一本圣经给他们，你回去家里读吧。
所以 他把圣经交给别人，叫人家读，他没有好好读，
他将圣经交给人家去叫人家好好读，但他自己又没好好读。
结果他那个同事真是听他的话拿回去读了，
但他的同事真的听他的话，你回去好好读，
这一读第二天就出事情了。
这样一读第二天他就出事情了，
第二天他的同事找到他，
第二天他的同事来去找他，
你叫我好好读圣经我就读了，
你叫我好好读圣经我就读了。
我越读越发现圣经真是神话，不可信
啊！我越读真越发觉这个是神话，越不可信。
他说怎么可能呢？
他说怎么可能呢？
然后他同事告诉他，连你们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神话
啊，连你的圣经都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神话。
他说哪里我都没看到过。
他说哪里、我都没看过。
他说你看，
你看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
这么写的，
这样写的，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着神的话造成的。
哇，他一看，哟，这怎么圣经里面怎么也这么说？
哎，点解圣经都会咁样讲啊？
说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
诸世界都系藉着神话而所造成的。
然后他就说，哎哟，看来我相信错了。
啊，佢然之后话，哎，可能我相信错了。
他不好好读圣经，
佢好唔好好读圣经？
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这一节经文说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有冇唔知道？诸世界藉着神的话语所造成。
不，你念错了。
哦，
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
哦，所以诸世界是藉着神话造成的。
当然，我知道国达弟兄对这些经文很熟。我知，你翻译。
哦，我讲咗我都唔知道。
我知道国达弟兄对这些经文很熟。
我知道国达对这个经文很熟。
我没有事先跟他谈过这一节经文，
我自以先没有跟他讲过这节经文，
但他刚才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里面讲出来了。
但首先翻译的时候就将这个内容已经讲出来了。
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是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
这个直接译这个中文译出来就是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
这句话真实的意思是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
这个真正的意思就是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
神的话和神话是完全两件不同，
神的话与神话是绝对两回事。
那个弟兄没有好好念，
那个弟兄没好好念，
所以他就以为他信错了，
以为他信错了。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花时间，
我们需要花时间
把我们所信的了解清楚精通，
将我们所信的了解清楚精通。
当然很多人都不喜欢用精通两个字吧，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用精通两个字。
又 不是你的职业讲什么精通，
又不是你的职业讲什么精通，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对你所熟悉的要非常清楚。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你要将你所信的非常清楚，
对你要传的怎么传也要很清楚，
对你要传的怎么传也都要清楚，
以至于你的信仰可以站立得住，
以至于你的信仰可以站立得住。
当你讲的时候也可以有事半功倍的果效，
当你讲的时候有事半功倍的果效。
保罗精于所传，
保罗精于所传
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是值得我们学习。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保罗作为宣教的楷模，
保罗作为这个宣教的启蒙，
他忠于所托，
忠于所托，
他精于所传，
他精于所传，
他甘于受苦，
甘于受苦。
虽然我们不是像保罗这样的大使徒，
我们虽然不是好像保罗这样的大使徒，
但是神对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职分托付给我们，
但是神在我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年代都给我们不同的职分和托付。
我们都需要忠于所托，
我们需要忠于所托，
在我们完成 神托付给我们的职分当中都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同的苦处。
当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职分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一些苦处，
我们都需要甘于受苦，
我们需要甘于受苦，
我们也需要精于所传，
我们需要精于所传。
我们信的是什么，要传的是什么，都要很清楚。
我们要信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什么，都要清楚。
今天是拆船月的第一天，
今天是拆船月的第一天。
但愿今年的拆船月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都有特别不同的地方，
但愿今年的拆船月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帮助。
可能过去拆船月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口号，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或者过去这个拆船月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形式或者一个口号。
但愿今年这个拆船月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形式而已，也更不是一个口号而已。
但愿今年的拆船月不是一个形式，也不是一个口号对你来说，
而是可以让你好好的反省你有没有忠于所托，神对你的托付是什么，
让你好好的反省你有没有忠于所托，神所托付你的是什么，
也让神给你一个心智可以甘于受苦，
也都用神给你一个心智甘于受苦，
也让你透过这一个拆船月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以至于你可以精于所传，
让你透过这个拆船月你能够精于所传，你去花时间。
我在这里特别想讲一件事情，
我在这里特别想讲一件事情。
最近有人问我，
最近有人问我，
下一个礼拜天是感恩主日，
下个礼拜是感恩主日。
通常我们感恩主日有什么事情，
通常我们感恩主日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有受敬礼，
有受浸礼。
有人问我今年有几个来受敬礼，
有人问我今年有多少人来去接受浸礼，
我告诉他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
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
今天又有人问，
今天又有人问，
我猜想应该没有了，
我猜想应该可能没有。
为什么我们今年没有来受敬礼，
为什么我们今年没有人受浸礼？
当然答案很简单，
答案很简单，
没有人要求受敬礼，
没人要求受浸礼。
为什么没有人要求受敬礼，
为什么没人要求受浸礼？
我站在台上这样从左到右看过去，
我在这个台上从左到右 看下去，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都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都洗得差不多了，
没几个摸到有了，
没几多个摸到有。
为什么我们摸到有这么少，
点解我哋慕道有咁少？
我们没有好好的到外面去传福音。
我哋冇好好嘅去外边传福音。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国语学生与青年之夜的聚会。
我哋琴日喺呢地方有国语嘅留学生与青年之夜喺呢度聚会。
我仔细数了一下。
我仔细数一下。
属于国语学生和青年的总共13个人。
属于呢个国语学生或者青年嘅有总共有13个人。
明确已经受洗的5个人。
明确已经 受洗的有5个，
也就是说在这13个里面当中有8个没有信主没有受洗的，
就很明显在你当中有8个未曾信主未受洗礼，
这个比例比我们今天的比例高得多，
这个比例比我们坐在这里的比例高得多，
还有很多的人在我们的周边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福音更没有接受洗礼，
就在很多人在我们的周边未曾听过福音未曾接受福音，更加未曾去接受真理。
不光只是在我们的周边，
不单止在我们的周边，
在我们宣教的场所，
在我们宣教的场所，
在我们所支持的不同的宣教场所，
也在我们教会支持的不同的各地的宣教的场所，
有更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
有更多的人从来没听过，
甚至有些人为了要听福音，为了可以听到福音，可能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甚至有些人为了要听到福音，要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是我们宣教的楷模，
保罗是我们宣教的启蒙，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宣教的楷模，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宣教的启蒙来反省自己，
但愿我们都可以忠于所托，
但愿我们都是忠于所托，
甘于受苦，
甘于受苦，
精于所传，
精于所传。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
你透过圣经你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
你透过圣经来教导帮助我们，
你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有传福音宣教的职分，
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又托付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职分。
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偷懒，
主啊，我们常常的软弱又偷懒，
我们不清楚